在迷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同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。生活在快节奏的时代，我们习惯了凡事都要快，在追求快速高效的节奏里，我们失去了耐性，多了许多急躁，更失去慢慢等待过程中那份悠闲与满足的享受。如今很多人觉得养育孩子不易，除了各种成本的压力外，等待孩子成长的焦虑感是否也是其中一大原因呢？如果说爱是恒久忍耐，那么父母养育孩子的过程本身就是学习爱、操练爱的过程，当然这更是一个特殊的成长过程。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，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，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《慢慢成长记》。
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，关于冲凉这件事。曼曼这几天在看《魔戒》，看得很着迷。今天是周末，晚上可以晚些睡觉。10点钟他还在看，我说，曼曼，你可以先去冲凉，然后到床上看书，看困了就睡，不要再拖拖拖，拖到自己很困了就说我好困啊，都不想冲凉了。我学着他的样子说，他说，可是我好想看书啊。我说，你还得洗头，你不早点去洗，头发干不了，睡觉会很难受的。今天允许你11点才睡，你冲凉快一点的话，只需要5分钟。想想看，你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看书呢。慢慢说，
哎呀，你别说了好吗？我再看一会儿书。
到目前为止，我用的方法是说教，好听点的话叫讲道理。其实道理慢慢很懂，不需要我讲。他现在的问题是舍不得放下书，能拖就拖。讲道理给孩子带来的感觉是
好烦啊。
他的想法是，
你太啰嗦了，我不想听，老是那一套。
他的决定可能是，
你说你的，我做我的。
我心里笑自己，怎么又忘记正面管教的方法了？于是我改口说，
好的，曼曼，你可以看书，你是看3分钟还是看5分钟？
他说，
10分钟。
我微笑着摇头，3分钟和5分钟这两个中间你选一个。他立刻说，
5分钟。
我心里暗乐，马上就进我的套中来了。这个步骤我用了有限选择和和善而坚定。5分钟到了，他还在很专注地看书。我提醒说，
曼曼，5分钟时间到了。
他没有理我。我再说了一遍，
曼曼，时间到了哦。
他看了我一眼，我马上接住他的眼神，微笑地望着他，
不再说话，只是用眼神示意。他显然有些不甘心，还想跟我对抗，但我就这么微笑地定定地望着他。他终于说，
好吧，我现在去冲凉，不过你得陪着我，和我聊聊天。你不陪我，我就不去。你今天跟我聊天聊得很少。
我想这里我得做点暗中的妥协，不能跟孩子较劲。我说，
我当然可以陪你了，但是我陪你是因为我乐意陪你，不是因为你威胁我哦。
你刚才的语气有些威胁的意思，妈妈听了有点不舒服。她笑了，是温和的笑，不再较劲，说，
好吧。
这里我用的方法是跟进执行，不说只做，闭上嘴巴，坚定但是和善地看着他。没有哪个孩子能抗拒这一招的，呵呵。然后他就开心地去冲凉了，我跟着他。他说，
我觉得自己在家里像个小皇帝。
我说，你是觉得我们太顺着你了吗？其实我知道不是，是他心里感受到爱和接纳。他说，
有一次我吃饭的时候，哥哥还给我吹葫芦丝听。
这思维跳跃的，他觉得自己享受了钟鸣鼎食的待遇了。我笑着说，
是哦，哥哥很爱你。
冲凉之后他继续看书，11点的时候他果然撑不住，倒在床上安静地睡着了。亲爱的读者，你会不会觉得冲凉这么点小事还得用好几个正面管教的工具，岂不是太麻烦了？我悄悄地告诉你，当你用习惯了，这些方法根本不需要我们费尽脑汁地去想，自然而然就来到我们的头脑中，一步一步就做下来了。如果用我以前习惯地讲道理和命令的方法，冲凉这件小事就很可能会引发一场斗争，他焦躁对抗，而我呢，则身心俱疲。慢慢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
等待，等待你的状态回来。
在美国两个多月的学习生活，让曼曼对中国的学校失去了感觉。回国前，她反复表示想留在美国上学。回来后，虽然她对美国生活不予置评，但我知道他内心的失落。上课他不再认真听讲，不举手发言，作业完成也不再像以前那么较真，整个人都有点梦游的状态，找不着北了。我这个妈妈做得相当漫不经心，面对他这个状况，我完全听之任之， 没有进行任何干预。去美国的目的是为了经历，为了体验不同的生活。但是经历有多种，外出游历是一种经历，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也是经历。他经历了美国的学校生活，回来后则经历了不习惯、失落、想念、比较等等各样的心理体验。这段时间我将之视为美国生活的延续。此时的经历，其重要性也许并不比他在美国时低。我相信他的内心现在一定是很杂乱，但是我不可以替他梳理，也没有能力为他梳理。我能做的就是不责备、不教导、不忧虑、不督促，给他一个安全的环境，让他能够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，自己抽丝剥茧一样来调整、清理自己的思绪、感觉和想法。这个经历对于他是很宝贵的体验过程，他内心的想法和感受我无从知道，但是我有信心的是，只要给他安全的环境，相信他内在的潜能，他就可以自己调整好，并且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对人生、对世界有了更丰富的理解和认识。这些东西都是潜移默化的，他自己说不出来，甚至意识不到，但是这一切都在滋养着他的生命，在形成着他的个性与品质。我没有干涉，但不等于没有关注。我在默默地观察，看到他目前的状况都属于正常范围内。他仅仅是在跌宕起伏的变化面前需要调试而已。小测验成绩下降，他告诉我，语文考了80多分，英语考了70多分，数学得了 A 减。同时他还会自我评价一下，
我实在考得太差了。
他知道我对他的分数一向没有什么要求，所以才敢如此坦然地告诉我他考了全班倒数。我依然对分数没有什么关注，因为我知道所考的这些知识只要他的状态回来了，或者用心一些，就会很快赶上来的。我只是问他，为什么考这个分数呢？你觉得该怎么办呢？他没有多问，我也就不多说。昨天他带回了最新的数学试卷，因为需要家长签名，他不得不拿给我看。这次他考了98+5分，那5分是附加题的分。我说，考得不错嘛，连附加题都做出来了。他立刻批评我说，
妈妈，你对我的要求太低了，这道题连我们班数学最差的同学都做出来了。我告诉你，这道题很简单的。
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就跟我分析了一通这道题该怎么做，又跟我说那2分是怎么扣的，因为他做这道题时走神了，想都没想就写了个答案。我说，这么多道题出点小差错也是正常的，因为他自己已经认识到做事不可以走神，一走神就会出问题，所以我也就不用总结评价了。老师给曼曼写了评语，说，聪明的小姑娘，这几天终于感觉你的学习状态又回来了，真好，希望你课堂上更专注，老师期待你精彩的发言。这个等待的过程有点漫长，3个月过去了，1个学期也快过去了，但是这个过程是值得的。
什么事情不能快，什么节奏不能快， 待，万物生长从容自在，春夏秋冬完美安排。哦耶，什么事情不能快，什么节奏不能改，母亲孕育十月怀胎，婴儿心声精心等待。
漫漫成长记，今天的第三个故事，
暴风雨中的平静。
主日聚会后，我去一楼的蔬菜店买菜，漫漫跟我一起。小店很小，我们赶时间，进了店便匆匆地逛，想当然地以为漫漫就在我身边。可等我去结账的时候，发现漫漫不在，我兜了一圈还是没有看到他。这么大点地方，这么一会儿的时间，他会跑哪里去？我有点着急，也有点生气，倒不担心他的安全，就是时间有点紧迫，而且我也觉得很疲惫。正在我付钱的时候，慢慢过来了，满面泪痕，看到我怒气冲冲的大吼：
你到哪里去了？我到处找不到你。
原来他去找我了，真够滑稽的。我说，我就在店里啊，不是告诉你我买点菜吗？你怎么会找不到我？他开始举手打我，一巴掌一巴掌狠狠地打过来，但他还没有完全失去理性，这些巴掌都打在我的包上。他边打边说：
我恨死你了，我不原谅你，一辈子都不原谅你，我再也不会原谅你了。
我知道这会儿我觉得很没面子，别人见了这样的情况一定会这样想，这个妈是怎么教育孩子的，怎么把孩子教育成这样，特别是今天还和一个第一次见面的朋友在一起。但有个声音马上提醒我，没面子是我自己的感觉，慢慢现在的表现是他的正常反应。想想怎样解决问题，而不是保全自己的面子。我觉得自己的一个进步就是，我真的可以放下自己的面子，不被他的行为激怒，虽然有点伤感无奈。我也可以肯定，如果我太过顾及自己的面子，情绪就会很愤怒，结果将会更加糟糕。于是我不再说什么，只管付了钱走出去，在外面一个台阶上坐下等朋友出来，因为我感到已经没有力气站着了。慢慢跟着我亦步亦趋，继续愤怒发火。我问他在哪里找不到我的，又去了哪里找我。他说他就站在店的门口，然后就找不到我，他喊我我也不应，他就跑到外面去找我，到处找不到。这些话他都不是说出来的，是喊出来的。我仍然平静地说了一句， 我就在店里。但这话等于没说，他继续生气发火。我使劲想，现在可以用什么办法来安抚暴怒中的他，让他平静下来。但没有想出来，我就继续保持沉默。朋友出来，我们就一起往外面走。到了大门口，我问曼曼，你是和阿姨在这里等我把车开过来，还是跟我一起去停车场？她没有回答我，但用动作表示她在这里等我。我便去开车了。等曼曼上车的时候，她已经平静下来。
家是最小的单位，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。
家是最小的单元，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。
从家开始，爱上地，爱别人，也爱自己。
每逢周二漫漫成长记，我爱我家，心中有爱才会有家。
爱心号码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，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。
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。
到家后，他的情绪完全平复，我们一起做饭，第一次煎了牦牛肉，一起享受了一顿美味的午餐。午餐后，我想对于上午的事要做点总结才是。我问曼曼，对于刚才发生的那件事情，你现在怎么看？她有点不好意思，笑了笑说，
我不该冲你发火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
我说，你发火的时候，妈妈真的觉得很无奈。现在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咱们从头梳理一下，在公共场合怎么做才不会走丢？我们出门，妈妈一定是有事情要办的。如果我还得盯着你，我真的没有这个精力。你觉得该怎么办？慢慢说，
我要紧紧地跟着你。
我说，好，你盯着我，不要让我盯着你，好不好？他说，
好。
我再问，如果万一我们走散了，还记得妈妈以前跟你说过的要怎么办吗？他说，
留在原地，给你打电话。
我说，对呀，最怕你到处去找我了。地方那么大，你往哪里找呢？你找到这里，我找到那里，更找不到了。最好的办法是你留在原地，我会回来找你的。还有就是给我打电话。怎么打呢？他说，
找店员借电话。
我说，你跟他怎么说？说给我听听。他说，
阿姨，我找不到我妈妈了，我可以借你的电话用一下吗？
我说，很棒，他们一定会借电话给你用的。好，这是第二步，我们再讨论第三步，找不到妈妈，要不要生气发火？他说，
不要。
我笑着问，你恨死我了吗？永远都不原谅我吗？他也不好意思地笑着说，
没有啦，我只是说的气话。
我说，虽然妈妈知道你说的是气话，但是当时听到还是挺伤心的，以后不说这些话了好吗？慢慢说，
妈妈对不起，我以后不这样了。
我说，我相信曼曼会越来越懂得怎样解决问题，怎样控制自己的怒气的。 曼曼妈对第三个故事的总结是，在这次事件中，我对自己的觉察：一，在公共场合曼曼如此无理的行为，我可以放下自己的面子问题，没有被她激怒，没有被负面情绪控制，尽量保持了心平气和。二，当我不知道该如何采取积极的措施时，我就什么都不做。什么都不做其实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。三，当孩子感觉好时，再来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案。所以我们的冲突没有计划，慢慢也能够比较快地恢复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是不是也很想操练一下忍耐这一爱的功课了呢？欢迎分享你在操练的过程中所收获的爱的果实与见证。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@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、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、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，
你们让我学习长大，
让我梦想飞翔。
教我要爱也。